继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报道了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脸书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悄悄地在开发审查软件要配合中国的审查制度但是配合中国政府这是否就代表脸书可以成功地占领中国市场呢主动限制互联网的自由会给使用者会给脸书带来什么样的反效果我们下面呢就为您邀请美国之音的科技记者黄耀毅来为您报道有关的情况欢迎你耀毅
玉伟你好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脸书的这项宣布那么随后很多的美国媒体也跟进报道路透社特别采访了发言人他并没有就这项报道予以否认所以看来脸书确确实实是在开发这样的一个审查软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审查软件他们要怎么样来进行审查
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脸书现在有18亿的用户那他也积极的想要开拓更多的用户因为他其实正在流失美国本土里面的用户因为这个尤其现在有很多新的社交媒体出现了年轻人都去用那些东西像当这个在去年那个奥巴马总统加入脸书之后呢就有这个科技的媒体就说呢脸书 officially 官方的成为了爸爸在用的一个社交软件啊是老一辈的人在用的所以他希望吸引更多的人因此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希望能够进入中国的市场包括我们看到扎克伯格用中文在清华大学演讲啊
跟习近平
会面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北京的街头这个雾霾中慢跑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个 Facebook 的创办人他跟扎克伯格他其实这个新闻会出现是因为脸书内部的员工自己认为这样的做法可能不妥所以在内部的员工大会上直问扎克伯格说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做法以及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此被纽约时报报道出来了那么根据这个纽约时报报道呢目前他脸书的可能的一个做法就是他研发一个新的软件那么我们知道在脸书上一个叫做动态时报 Newsfeed 的东西就是每天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朋友贴了哪些文章或者写了哪些东西贴了什么样的照片或视频那么呢在这个新的软件可能可以提供给第三方来使用这个第三方呢可能是脸书到时候在中国的合作的厂商或者甚至就是中国政府的某一个部门由他们来限制脸书的用户在中国的用户能够看到哪一些内容那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动态时报其实是由用户自己来决定的像我们看到这个大选期间很多自由派或是保守派的人他可以自己选择说我不想要看到对方的言论于是他们就可以自己选择不要让他们出现在他们的这个 news feed 上呢但是如果以后是由第三方来决定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把这个所有权还有你自己脸书上面的控制权交给了第三方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也访问了这个自由之家的亚洲分析师叫做马德琳尔普那么马德琳呢他是这样来跟我分析脸书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
Well, I think the question here is how China's government has.
我想问题是中国政府如何营造出一个生态环境，让公司们违反言论自由，必须要为中国政府而审查自己的内容。这不只是脸书，任何想要在中国市场经营的公司，或是要配合这些限制，不然就面临被封锁的命运。所以，对于个人用户的后果很清楚。他们同时面临政府的审查以及遵守中国法律的公司。
The result for individual users is very clear.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自由之家的这个网络自由的分析师，也许他是一个中国专家，他有这样的看法。那他讲的确没错，尤其我们看到在11月7号，中国也通过了所谓的网络安全法。那么这个法呢，其实有很多中国政府已经在做的事情是这个法里面规定的，只是说以前他做的是依法无据，现在是直接有法律的根据了。因此不只是脸书，以后所有的科技的厂商都会面临到同样的困境。
是，我们就简单来看看中国网民啊，可以说也在讨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哈。那么很多网民甚至说未来就要开始抵制这个所谓的非死不可这个脸书了。那么你的观察，中国网民一般的反应是如何？
是，我看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失望，有的人甚至本来是很期望能够用到脸书这样的社交软体，但是现在认为说这是一个阉割版的，他们可能就不会使用了。像有人像你讲的，有人说要抵制 Facebook， 有人直接是骂这个扎克伯格说他向中共出卖灵魂。那么有人就提到了之前的雅虎，他说雅虎呢已经因为助纣为虐赔了一大笔钱，并且道歉了，难道脸书要步后尘吗？希望扎克伯格不要为了利益而放弃原则。那么还有人说那个脸书是为钱而为虎作伥，所以他以后会拒绝使用。所以很多的 网友其实都有这样子很失望的一个看法。不过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其实网友可能也不用太过失望，因为根据分析呢，我们看到报道当然是说，脸书这个研发的软件可能对如果它已经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使用中国的账号的用户会造成限制，但并没有说如果你是翻墙出来使用脸书的话可能会造成影响，那或者是说你今天使用 VPN 出来使用脸书或许这不会造成影响，也有可能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做写翻墙软件的一些公司，也有可能他们会写一个软件，以后当你是即使是在中国注册的中国脸书用户，但是呢用了这些比如说外挂的一些程式，可能一样不会受到审查，所以都有可能的。
对，我们最后大概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呢，当然很多人也想知道这个脸书从2009年被中国当局因为在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之后就给关闭了，现在七年后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再进入中国市场，它的这个做法真的能够成功的帮助它打入中国市场吗？
基本上我觉得科技界的这个看法都不是很乐观，因为我们看到基本上中国政府还是会扶持自己产业，从以前的谷歌 versus 这个百度，虽然谷歌能进去但是最后壮大了还是百度，那还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Uber 优步呢，最后虽然允许它进入中国政府，结果在今年八月的时候才被中国的滴滴给收购了，所以即使脸书能够进入，有那么多社交媒体人人网或者是微信等等的这个竞争之下呢，尤其又面临到很多的这个限制，可能它的未来前景还不是很看好，
也不容乐观。好的，我们非常谢谢耀毅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分析。